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平安，我是吴嘉恩，现在又是读圣经听讲道的时间了。我今天跟你一起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九到二十九节。那我今天的讲题呢，是教会的本质与使命。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很丰富的教导我们关于教会的本质和使命。那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小段来看，就特别的清楚。以下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请你注意啊，九到十一节是教会的写照，那十二到十六节呢是教会的主宰主耶稣的描述，那十七到二十节呢，就是讲这个金灯台作为主角的。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那刚才读完了九到十一节，现在是十二到十六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在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声，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声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声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经文读完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启示录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吗？我稍微跟你分享一下啊。启示录的特点呢，是注重神是自由拥有的。那他在启示录记载，神让他穿越时空的带我们从属天的角度看教会的情况，也带我们到终末的情况看为现在这个教会的情况哈。这个是启示录一个写法哈。那启示录也非常着重约翰在这个过程中所看见的事情，所以启示录是记载看见异象的一本书。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会看见一些的画像，其实都在向我们讲话的。那本段呢，是讲出约翰所看见的四大段的异象的第一段，也就是人子的异象。那最后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的，就是启示录是对教会讲话的啊，教会是启示录写的对象。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 开头就提到有七个教会，幕后就提到那七个金灯台就是教会，所以首尾呼应的叫我们在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要特别注意，这是为我们而写的教会的本质与使命。那我们现在就先看第一个小段九到十一节。那我想这九到十一节呢，我是从第十一节开始先给你看到呢，我们今天的教会跟古代的教会其实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啊。那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因为刚才读过了，那我就先跳到第十一节去看一下。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那这七呢，听起来好像是七个地方、七个教会，但你知道启示录是以一种画图画的方式来向我们讲话的。如果看地图的话，这七个教会其实是出现在当时的罗马天下、小亚细亚的周边七个地方，好像一个循环就包括了整个小亚细亚。也当然呢，所谓七在启示录里面呢有一个含义，就是指所有的历代的。所以七个教会，我想除了是在历史中有七个教会之外呢，神是透过这七个教会来反映一些我们今天的教会所存在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每次我们查经读到启示录第二到三章的那七封信，写给七个教会的那七封信呢，往往都有共鸣。我们会看到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耶稣责备他们的或者是赞许他们的事情，有时候也的确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说是见古至今了啊，也是神的心意，让这些的内忧外患，就是七个教会的内忧外患啊，让我们得到提醒、安慰啊，或者是教导等等。那举个例子吧，就以弗所吧。以弗所是个海边的大城市，那我们如果曾经读过这些信的话， 你们也许都会记得以弗所呢是一个很勤劳的教会啊，他们很忍耐的，很能够把事情做好的，也注重真理的。不过呢，他们就忘记了起初的爱心。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出现呢？我想是有的。而我们教会，我们中国教会吧，一般都非常注重信仰的纯正。啊，特别是我们越有见识，有时候对那些不对的、弱小的就缺乏了爱心啊。又举另外一个例子吧，别加摩啊，别加摩呢就出现了一个叫撒旦的座位啊，在那个地方呢，罗马帝国的君王呢，因为要求他们尊重王帝的主权，就在那里设立了一种敬拜王帝的规条哈，所以呢，那里的压力是很大的，可以说是那个教会受的压力啊，逼迫是特别大的。他们的守得很紧，他们的确为主站起来了，没有真的像强迫他们的力量去服。不过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他们竟然呢跟随了一种所谓巴兰的教训。也就是跟随了世俗是敬偶像的食物行奸淫的事情。好，再举一个例子吧，那三个例子够了。老底加教会啊，老底加教会呢是很富有的一个教会，有钱的教会，他们的艺术也是非常的出色。这地方那个地方呢的人呢是有钱也有知识，不过他们也有耶稣基督责备他们的问题，就是非常的骄傲啊。所以耶稣说你跟我买药吧啊，你不要以为自己的药足够了。 那我们想象哈，我们中国教会呢，其实在过去十年呢，也的确是兴旺起来了。我们当中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哈，真的富有起来啊，知识也强大起来。会不会我们在当中也变得比较骄傲啊，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呢？所以七个教会是古代的教会，但是他们也的确说出了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总括的说是外面有压力，里面有软弱啊，这个是提醒我们教会的本质永远是在这个世代中增加，希望能够更合乎神的喜悦的。那看完了十一节呢，倒过来我请你看一下第九节了。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约翰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介绍自己是弟兄，但再描述一下，就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一起有份于患难国度和忍耐，这是启示录的强调点。那我们知道教会的本质是耶稣所救赎的子民，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了。但是启示录提醒我们，我们不单是一起得救，我们不单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乃是一起受患难，一起去忍耐这些患难。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了教会一般见到的那些内忧外患，其实言下之意，那准备好呢，我们面对这些事情就一起忍耐吧。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定会见到有患难的，一定有遇上有软弱的事情，我们要不断的一起有份于这些事情，去忍耐来建立神的国度。所以这几节经文呢，就已经给我们看到教会本质的其中一方面呢，就是在患难中一起完美神的国度，把神的国度带来在这个地上。那连约翰自己也是因为这个患难国度忍耐里而给抓的，以及他要坐牢，坐在这个拔摩海岛上来写这封信的啊，因此呢，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温习教会本质的一个重点。有份，有份就是团契了，一起分享。我们想到很多事情可以分享，但是很少想到这个患难是一同分享的。所以呢，以前的教会如何，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如何。以前在罗马帝国里面呢，教会是多次受逼迫的。那后来到了中世纪哈，也曾经有比方说天主教教廷呢也逼迫新教的教徒，这逼迫呢是不断发生的。你说近代的教会历史里面有逼迫吗？有的，全世界都发生着逼迫。那当然我们中间也可能经历过，那这个就是本质。有时候我们很不希望这样发生，但是在主再来的之前，这些事情呢总得发生的。好，到了第十节呢，也有一个教会的本质。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 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那在他见异象之前呢，约翰说明他见异象的时间，那时间是主日。那读到主日我们不觉得稀奇，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希望能够敬拜，能够走在一起啊，无论如何什么方式我们都会在主日敬拜，感谢主。但是在起初的时候，他们好像犹太人都是在安息日来敬拜的哈，来做他们的礼仪的。所以呢，到了我们有主日的时候是比较后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起初的时候，那个世代的人讲到主日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是耶稣基督敬拜的日子的，他们是想到敬拜海沙的日子的。那个时候的人呢，有在特定的时间呢，他们会称那个为主日，那个主日就是说我们一起来敬拜王帝了。 所以那个主呢的确曾经有罗马帝国 的君王呢自称为主，自称为神，他们世上的人呢就是这样的明白了。不过教会就不一样，教会的本质是不会称地上的人为主的，教会的特质呢就是只称耶稣基督为主。那这个主字我们可以理解是比方我们一个家有一个家主啊，一个每一个 一间屋子都可能有一个屋子的主人啊。不过在中文呢，这是我们认为呢，这个整个宇宙大地都是神所创造的，只有神是真正的主，真正的神。同样的，这个降世为人的耶稣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去敬拜的主。所以总括来说，教会的本质不但是有内忧外患，不但是一起分担患难国度忍耐，同时我们都是敬拜主的，在主日敬拜提醒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创造主，也是降世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样就带我们到中间这个小段了。那中间这个小段呢，是从第十二节开始的。我再读的时候请你注意，那这个小段怎么样去描述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形态吧。啊，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及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身，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我刚才读，希望你能注意到呢，这五节经文呢，其实在描述人子，也是主耶稣吧，他的模样啊，他的模样，比方他穿的是什么，他的头发是怎么样的，他的脚如何，他的手啊，他的面貌啊，都是他的形态，他的模样的描述。不过在开头呢，请你注意啊，描述的之前就为我们说明了，约翰见到他是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那七个金灯台暂时都没有说明，我们稍等到第三段。但是这位人子呢，他就说明他是好像人子的。这个说法呢，已经表明他的身份了。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一直在期待的是神差遣弥赛亚到他们中间。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两节呢挺重要，那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看到在一个很黑暗的历史时代里面，怎么样能够看到有拯救呢？唯有等待神所差遣的这位君王来到，君王就是弥赛亚了。所以这两节代表他们的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在新约里面读到耶稣是人子，那这个称号呢是来自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因此在启示录这段经文里面呢，约翰描述耶稣的模样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有犹太经文背景的一读就知道，这表示他所看见的正是弥赛亚耶稣。那启示录我说是用画像来说话的， 所以从十三节开始呢，约翰就透过旧约的用字来为我们描述耶稣的模样。那你告诉我，这样的描述耶稣的模样，你看出什么道理来了？如果看旧约但以理书第十章，那里呢，但以理看到一个神圣的人物，他说他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他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那如果有这些旧约的经文作为背景呢，你就会看得明白启示录那幅人子的图画呢，是在说明他神圣的身份。他的眼如火，是表示他的眼很有能力的，能看透事情的啊。他的面貌闪电，那他是为他的威容，他的脚如光明的铜，你想象哈，在火中锻炼的铜呢，是非常的热，非常有能力的，能够行审判的。他的声音如重水的声音，就是非常的宏壮。那这样的描述呢，就带出他的大能，他的威严。所以我所认识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呢？他在教会中得到的地位是什么的地位呢？就是这个小段带出的教导。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是看不明白，觉得哦，人子耶稣那么奇怪的，他的模样那么奇怪的。后来有了旧约的背景，读明白了，原来这位耶稣呢是那么有威严的耶稣。那的确的，在第十二节那里呢，就说他是身穿长衣，腰间有金带的。这个衣服呢是祭司的衣服啊。那我也相信呢，耶稣是我们的祭司，他救赎了我们。不过与此同时呢，这里描述的他不是一个祭司而已，他也同时是一个很有威严的君王，有权柄的，是一个国度之主。这个的确配合了上面说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是一位有地位、有神圣、高高在上、蛮有威严的主，而且是独一的主。我记得好久之前呢，有一位老姐妹哈，她信了主之后呢，她就把所信的耶稣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像来，就把那像呢放在她本来拜的那些的观音啊、佛啊，都摆在一起，好几个一起拜。你说这样的敬拜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呢？是敬拜独一的主吗？不，他就把他当为其他的神一起来敬拜而已。我们都觉得他做的不对啊，但是我今天常常反省啊。那我紧张的是谁呢？除了紧张我去敬拜的是主耶稣的之外，我们在世上也有很多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要我们去服侍的。比方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啊，或者是走在人的前头啊，得着赞许啊，种种的事情都成为我心中所追求、所拜的一些主啊。所以呢，这一点的是我们需要抓紧的，就是说教会的主是耶稣。如果我们明白第三个小段背后的一些含义呢，也许我们会更抓得紧这一点。请跟我一起看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约翰这样的反应呢，其实是旧约里面有出现过的，是先知见到神的时候一个很典型的反应。原来人见到神呢，是会马上直接 感受到他的威严，所以是感到惧怕的，因此约翰就扑倒在地。那我们往往为很多事情惧怕，我们怕没有钱，我们怕受逼迫，我们怕人嘲笑，种种的惧怕都有。但是我相信呢，没有一样惧怕大得过约翰扑倒在地那一刻见到神那种的惧怕。威严是令人感到无所遁形的。但是这位神主耶稣基督呢，倒过来说不要惧怕。他是教会的主的时候，教会无论遇到什么的危险、逼迫、灾难，甚至死亡，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死过了，又活过来了。因此17到18节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安慰和应许，对着受苦的教会，对着我们受苦的基督徒，我们别忘了，耶稣是那一位死过又活的，直活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主。如果他是教会的主宰的话，那么教会面对一切都不需要惧怕。好，我们把最后两节读完，第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19节呢，总括了整卷启示录的内容，也可以说是整个主来了主还没来这个过渡期，就是末世所发生的事情了。然后第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里是人子给我们说明白，因为读者在当时呢，没有教会的历史呢，其实不大明白。他们需要人子说明说，现在我来了，完成了救赎，那么教会就是这灯台了。灯台呢，是以色列人在会幕里面燃点的，代表着神的临在、神的荣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那现在耶稣来了，谁在这个世界里面当金灯台呢？就是教会了。按启示录所描述，这个末世是充满了苦难的，也充满了诱惑的，所以教会处在这个末世中，一定会有内忧外患。但如果主是我们的主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会苦难，承担托付，在黑暗中为主发光了。因此金灯台代表教会在这个末世中的使命，让神透过我们教会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临到这个世界，成为世人的光明。今天就讲到这儿，愿神的话语赐福给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